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哇，听众朋友好，真道分解来了，姚牧师好。
哎，乐意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哎，姚牧师第三次主持这个《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啊，我很小心读，我怕读错。你第三次主持这个栏目有什么感受啊？简单讲一下好吗？
这个感受都很有趣。我对圣经认识这两卷书当然有一定了，但是这一次呢，特别你指出感受啊，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表达清晰，听众朋友一定看得见，《列王记》哎呀，主要表达神的审判，
嗯，
但是《历代志》呢就很注重他的恩典，
嗯，
那么给我的感受就是在好像上回你给听众朋友这种反思，哎呀，到底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有没有侧重呢？那么姚谦的侧重是什么呢？好像我比较侧重审判了，没有，好像《历代志》呢就说神的恩典为主。我觉得人真的有偏向，我也有偏向，但是哎，就开拓我
的眼界，
我的心胸，哎，两方啊，请你姚谦啊，不要忘记啊，
哎，
要平衡。
要么是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合作，我真的我自己也在想，我就觉得自己比较偏向于看恩典的，就是对于神的审判有些时候就没有注意到，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携手主持节目哈、啊。
嗯、
那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呢，就是要对比两卷的书卷，找出它的独特点，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操作，就让我们可以掌握两书的一个特色，就也能看到一个更全面的大图画啊。那最后就是应用到生活里去，这是最重要。我们今天呢就一起再看《列王记》和《历代志》啊、我们就用一个人物来看看这个上集提到的双镜头，一个全面的航拍哈，一个大图画，另外一个是聚焦。今天我们用的人物，当当当，就是所罗门。那我们会把两卷书中对所罗门的描述来比较一下哈。啊，从那个比较，不但看到所罗门更全面呢、啊、更立体，也可以看到两卷书的神学信息和写作方法哈、啊、是有什么的特别。以下呢，我们就会用所罗门的生命片段，几个片段，不是所有的记载，来做一个对比。
我爱读《列王记》，
我爱读《历代志》，
我更喜欢把《列王记》和《历代志》对着看，
真道分解，
《列王记》《历代志》
对着看。
我们来看所罗门登基的片段了、啊
嗯、
那么《列王记》的记载是啊，那个报道是好像主要让我们了解他那个称作政治的玄祸。那么首先呢，拿单先知啊，《列王记上》一章十一节就这样说，那个时候呢，拿单先知发现亚多尼亚想做王，这个大卫其中一个儿子，
嗯，
马上就警告所罗门那个
母亲，
那个母亲呢拔示巴了，
嗯，
啊，这个在《列王记上》一章十一节，
嗯，
那里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哎，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后来得到拔示巴提醒，大卫就马上行动了。他让所罗门骑自己的
驴子，
命祭司撒都跟先知拿单告他做以色列的王。这个片段记载在《列王记上》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见最终毫不掩饰王权交接的这种血腥的博弈、
嗯、
哇，这种
争斗哈，
宫廷的争斗，
宫斗
也埋下另外一个致命的伏笔。列王记上三章一节，所罗门跟埃及王法老结亲，就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啊、这种呢很明显念到这里呢、嗯、大家都看得出 这里是一种的政治的婚姻，最终呢，所罗门陷入偶像崇拜，这个是列王记上十一章四节呢，就告诉我们所罗门堕落的这种的情况啊。在开始的时候，列王记上三章呢，就已经他表达是这回事了。
后来十一章就知道他原来也娶了很多外国的妃嫔，就是忠实报道哈，那个政治的那个微妙之处，还有作为所罗门的陷阱。那么历代志的不同了，一开始呢就没有讲这些权谋斗争啊，没有讲他娶法老的女人，马上就讲到信仰，谈到神与所罗门同在，这一句很重要，谈到神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甚为尊大，这是开始就已经讲了哈，第一章就讲了。而所罗门呢也敬虔的回应神，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往基遍的丘坛啊，那里他就献上很多的祭物牺牲啊，来敬拜耶和华。然后当夜神就向所罗门显现了哈，那一段比较长，但是非常重要的经文，我就念一念。历代志下一章，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那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作王。耶和华，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样多，求你赐我聪明智慧，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也没有这样的。于是所罗门从基遍丘坛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那作者呢明显哈谈到献祭，很大型的献祭，从祭司的角度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要表示所罗门是个蒙召蒙神去选召的一个君王，他是神所拣选，而他也向神献祭啊，表忠贞，然后呢神向他显现，献祭之后神向他显现，就反映他是蒙神悦纳的，而他的政治联姻呢就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提，很明显。
所以呢大家从这里可以看见这个关键的差异，两卷书就有真的不一样了。列王记呢他在揭露人性的软弱，权力斗争埋下堕落的种子。但是历代志呢就反而是处处彰显神的全能，神圣呼召奠定事工的根基。那么两卷书好像信仰的警钟跟灯塔，前者呢是在警示权力，哇，很容易腐蚀腐败的我。那么后者呢就鼓励我们要等候神的心意，要追求神所赐的智慧啊。所以呢这两卷书呢用所罗门这个片段呢也可以作为一种例证了。
那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就是，当教会面临权力的交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避免列王记那种权谋陷阱？其实有些时候在教会也有这种权谋的，某人想拿到执事会主席或者当那个主任牧师，另外一些人又想做，那可能就会出现像列王记所说那种权谋的斗争哈，宫斗就呈现在教会。怎么去避免这种列王记所说的发生？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思考，就是怎么样去实践好像历代志的去寻求神去等候神，去向神求智慧，这个的确是给我们去深思，就是要避免列王记所说的，也要追求历代志所说的。
我们来看所罗门王第二个片段了 就是圣殿建造啊。那么列王记呢在这个世上呢是在揭露所罗门 他双面人的特征、
双面人，对，
列王记就点出，哎，这种就是信仰的妥协。
嗯，
所罗门一边尽力为耶和华建殿，但同时又宠爱很多外邦女子，有妃700，有嫔300。列王记都经文说，哎，这些妃嫔呢，诱惑他的心。列王记上11:1-3就很明确这样的报道出来哦。
嗯，
那么这种呢信仰妥协呢，也是表达，哎，对神圣跟亵渎呢，在王的作为里面呢，两方都并存哦。
嗯，
圣殿落成，哇，巨人呢，列王记就记载，哎，所罗门在哪里呢？建造偶像丘坛。
丘坛、
啊。那么11:7-8呢，就说，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跟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两个外邦神呢，有所罗门的影子在其中哦。他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造丘坛，
我觉得很讽刺啊，
很讽刺，
就是圣殿的对面就是那个基摩和摩洛的丘坛，
所以呢这个很麻烦啊。所罗门这里11:7-8，那么第八节就说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呢，也是这样行。
所以他为外邦神建的丘坛是不止这两个，这两个可能只是比较
代表性而已，
对，代表而已。
对，
对，
对， 对。所以呢，列王记你看他就这样的表达，所罗门双面人的特征就是他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呢？两方耶和华跟外邦神并存的。那么这里呢也列王记上，如果大家从第7:1-12那一段落，跟10:18-21这个段落呢，就谈到，哎，所罗门自己的宫殿，他建自己的王宫啊，也是几近奢华。哇，这个王呢都很懂得做王，他有智慧，但是他也懂得享受。那么历代志你也谈到这方面，但是相对来说呢，历代志呢就比较简略了，当然他没有那么多谈到这方面。所以呢这个就是列王记，我们说他的侧重，他在信仰方面就把所罗门不好方面呢完全来透露出来。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不好，而是有点怎么说，有点双面。其实他在起初也有好的一面，但同时又不好的又呈现出来，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哈两面人。那么我们来看历代志，历代志呢就比较专一的聚焦的，
对对对对，
只是聚焦于高举他的圣殿的荣光。在历代志下7:1-3呢是这样说的，所罗门祈祷一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列王记呢就没有那么详细的描写当中的场景，比较简略，我也读一读，就是列王记上8:10-11。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就明显看到两方的对比。
所以呢大家刚刚看到列王记跟历代志那个表达呢真的有不同。那么如果我们精心的程序想，那他的神学深意在哪里呢？列王记呢没错，他在记述所罗门对神的殿大发热心的同时呢，但是很可惜也隐藏，哎，物质繁荣可能伴随灵性堕落的这个危机。这个是列王记呢毫无保留呢来提出来的，
坦白的呈现，
坦白的。那么历代志呢就特别来强调，哎呀，圣殿是神人相会永恒的记号，我们要见证，哎呀，敬拜才是我们人 教会复兴的核心啊，这个就是两卷书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了。
也给我们一个反思，今日教会我们很多时候要建堂，建造堂会哈，建造教堂，会不会真的也做双面人哈？一方面我们真的是要宣扬神的名，我们心里也真的这样想，但同时呢又会跟人家说，哎呦，我们教堂倒是我们这个城市最大的，规模最好啊，感谢主啊，我们教会能容纳几千人的，感谢主。但是语气当中真的不光是感谢主，也是觉得我们也好棒，也不错。我觉得我们作为牧者也求主怜悯我们的内心，
对对，要悔改。
神殿充满赞美，我心充满
个我们看的片段就是他的晚年了。
对对，
我们现在传道人常常讲的话题是，就是要终结得好。那我们看看所罗门他是否终结得好。那第一个我们看呢，哎呀，列王记就是定调终结的不好，定调就是审判他，他是有罪的。从两点来讲，第一点呢，他的偶像崇拜哈，神没有放过他，应该是列王记下十一章五到六节是这样写的，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这是第一点哈，给他定调是审判，因为他拜偶像。第二点呢，就是神给他的惩罚就是宣告会分裂王国，记载在列王记下，同样是刚才那一章十一章九到十一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讲得很清楚哈。第十节，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十一节，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所以明显就为他定调是犯罪得审判。
所以呢，列王记呢真的是审判的这个氛围很重，
反映神公义的一面，
这种的明显偏离神呢，所以呢分裂啊，审判啊，偶像崇拜全都把它说出来。但是我们来翻到历代之后如何呢，就是不是完全没有呢，就比较不多哦，他展示一种呢光明面的对君王。那么历代之跟列王记在表达所罗门死亡的文字是相似的，就是提到他死的时候呢，这方面如果我们同时来翻看，哎，列王记上十一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跟历代志下九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呢，就知道两方都很类同的。都谈到所罗门作王多少年。结果呢 跟他的列祖同睡，那么也是同葬在他父亲大卫城里等等啊。这两卷书在他死亡的记述文字方面呢，都好像一样。
嗯，
但是如果我们再
仔细去看，
仔细去看看呢，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呢？那历代志呢，完全没有记载所罗门的阴暗面，他不好的、犯错的，跟他堕落的经过，这个历代志好像完全不说。
嗯。
描述他的死亡之前呢，还是继续谈到他的丰功伟绩。那这个呢，如果大家要参考呢，你可以特别翻到历代志下九章，整章就是在谈到所罗门他这种的伟大的功绩。
嗯
啊，这个是历代志啊。
我们也可以看看其中几节哈，来引述一下。例如22节啊，就谈到所罗门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啊。23节，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就是有名了哈，有利也有名。25节，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匹，有马兵12000，就谈到
他的
实力、他的国力、他的兵力。26节，所罗门统管诸王，也是他的权力。27节，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啊，
他的富
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就他的财富哈、资源。28节，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哇，这里我们要小心啊，因为我们记得很明显，记得在那个《生命记》17章就谈到，作为王啊，神已经警告你不可以什么多横那个马匹，也不宜多有妃嫔。但是这里呢，就没有谈他这些是不对的，只是呈现他这种伟大，然后才说他就死了，就好像给他定掉一个光明面，就看到他是兴建圣殿和守圣约的人这样子。
嗯，
列王记强调神的公义和审判，流亡中的悔改之书。
历代志强调神的恩典，重建中的盼望之书。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把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
一起追求了解王国历史的大图画。
我们来一个总结哈，列王记是通过审判三部曲，就是首先犯罪，看到那个所罗门有犯罪哈，然后神也警告他，然后呢，最后还是带给他的刑罚，就是宣告国家会分裂哈。列王记我们看到神在11章已经跟他说了哈，因为你这样不跟从我呢，你的国家会分裂。其实当时也没有记载所罗门悔改，他当时的反应就是杀死那个耶罗伯安。
所以呢，列王记对我的理解或者说感受来说呢，严肃审判的氛围呢很明显。
我们也看到故事的主角是不悔改的，
对，但是好像这么刚硬审判的画面呢，也同时来表达，哎，神这种愤怒是他的盟约，他很重视他跟大卫跟所罗门本来他的盟约嘛，他重视这个，他的怒气因着他们的偏离也是很大。
所以虽然看起来是严厉，其实也是不能说他全是负面，也是正面，就是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
对，就是他的公义跟慈爱呢，我们不可以只是谈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就是他的愤怒。但是反观呢，历代志呢，历代志就怎么样让我们处处看到，哎呀，神呢透过圣殿，他重视他的眼光，他的眼目在他的殿，这个圣殿就是神跟他的子民同在的一个证据，这个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嗯，
这种呢神与人同在的是超越过我们人个人的品格跟灵性啊，这句话要深入去想。
嗯，
有时候我们觉得神为什么这样爱大卫王？大卫王都如果不是谈所罗门王呢，谈他的父亲呢， 哇，大卫也是，你说他是好王，他发杀人奸淫的罪，但是他留下这么多伟大的诗篇给我们灵修用。所以呢，这个呢，神的同在跟圣殿就注重呢，我们有时候想不到那个理解，这种爱跟公义呢是超越过我们人的品格，包括我们的缺陷。这里是所罗门。
对对，所以神对他有公义的那个审判，但同时呢，历代志的让我们看见神还是曾经使用所罗门，他当初也真心真意吧，也为耶和华建殿，他也非常的落力。但同时呢，列王记这让我们看到他的另一面，所以人就是这样很真实的哈，可能两面都存在，这也是我们需要警醒的。那牧师，可能有些人呢就会问我们一个问题了哈，就是也跟听众朋友要讨论一下，如果对比列王记和历代志，你明显发现呢，列王记如实全面报道，但是所罗门在历代志当中呢，就是好像给人的感觉就是隐恶扬善，只是记录他好的一面，那他的糟糕的地方就没有记载。会不会使人觉得，哎呦，历代志的作者哈，是只是为这些王啊领袖服务，就掩饰过错，只是说报喜不报忧呢？如果有人问，你怎么解释呢？
借着这两卷书要对着看啊，不是对着干的原因呢、哦？因为圣经的作者列王记的作者也好，历代志的作者也好，他们取材的时候，他们有特定的视野观点。你也可以说是立场，但是这个呢，如果我们说因着这个呢，两个作者都有所偏好，我不敢说他们没有偏，但是同时也看见神他是严厉的，但是他也是怜悯的，这个反而是我们念这两卷书应当有一种的
互补
综合性的理解、这个也是在服事里面呢姚谦承认我也偏啊，如果洛伊刚刚说，哎，他比较看重神的怜悯，那么就是互补呢。人间世界我们都也一样，那么圣经的书卷有这样的不同，也不去。
其实我觉得不是刻意隐瞒，因为隐瞒也没有用，因为应该哈，我们估计历代志是晚于列王记成书，所以当时的人其实也知道有列王记，作者写和不写他的取决，并不是说要隐瞒什么，而是聚焦什么。
如果只有历代志就不行，
对。
但是如果列王记存在，那么两方的观点
立场就可以去互补。
对，我们就明白那个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
而且还有，我想到一点是，其实当中很重要，我们不要忘记列王记和历代志的主角是神呢、啊。列王记是呈现神的审判的公义，让人要知道警惕。历代志要呈现的是神的恩典，主角都是神，是神的灵在，是神让那些人就像那个示巴女王，她见到所罗门一切的那个荣华富贵和智慧，她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的神呢、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行公义，所以主角还是神，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是所罗门或者是大卫。
所以就是神才是至大的一位，
才是列王记和历代志的主角。今天跟杨牧师来聊呢，乐意觉得聊得挺愉快，也有一些亮光，感谢神。那今天也谢谢你的收听，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把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一起追求了解王国历史的大图画。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